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8月30号，公元2006年10月2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随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今年9月30号，在藏宁边境朗布拉山口，中国边防军人开枪打死了一名逃亡藏人，打伤一人，但是表示边防军开枪是出于自卫。不过，一家罗马尼亚电视台上周六播出的录影显示，当时大约70多名藏人正在雪地中试图越境逃亡尼泊尔。而中国军人从背后向毫无防备、手无寸铁、试图越境的逃亡藏人开枪，其中呢，两人当场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本周二拒绝就显示中国边防军人开枪射杀逃亡藏人的电视录影发表评论。有关录像片呢，在西方电视台播出后，外界对中国士兵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地开枪杀人表示震惊。那么该枪杀事件呢，震惊了国际各界，来自四面八方的抗议声浪不断地向中国政府发出的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呢丹布次任强烈谴责中共军警在藏宁边界朗布拉山口对逃亡藏人的残酷暴力行为。他还表示，中国军警在朗布拉山口枪杀两名藏人的行为再一次显示出西藏人权继续遭受践踏。但是虽然中国军警枪杀藏人是令人遗憾的，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对未来藏中展开接触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那么另外呢，设立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地方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等来自不同组织和地方的支持者约200人，本周一聚集在多伦多中国领事馆前，强烈抗议中共军警枪杀试图逃离西藏的难民。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悲剧，揭露了西藏人在中共的统治下继续遭受折磨。而该组织还表示，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让世界相信西藏人在西藏生活很幸福，但事实上每年他们中不仅有数千人设法逃离，而且一旦被抓，他们将遭到中共当局杀害或者监禁。另外，移居美国旧金山的藏人日前也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示威，抗议中共边防军开枪打死试图由西藏前往尼泊尔去的藏民。那么一位30岁左右的藏人也表示，他自小就离开西藏在海外流亡，他知道藏人是因为要得到自由才离开西藏，他谴责解放军开枪杀死藏人。那么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本周一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用暴力非法对待和枪杀逃亡藏人，并且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和重视这起中共边防军枪杀逃亡藏人的事件。那么加拿大本月18号也发出谴责，加拿大的外长马凯在加拿大下议院表示，加拿大强烈谴责中共军警向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开枪的暴力行为，这种行径呢违反了人权，加拿大已经正式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要求北京当局展开独立全面的调查，惩罚那些必须为这些事情负责的人，并且履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立即释放遭到扣押的西藏儿童。那么本月18号，挪威电视二台在重点新闻时间上也报道了有关上月30号在藏宁边界朗布拉山口中共边境枪杀藏人的录像片段。挪威西藏委员会强烈谴责中共用武力攻击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该组织呢还计划下周一在首都奥斯陆为被枪杀的尼姑 吉萨囊措和其他惨遭中共枪杀的台湾藏人举行烛光集会。届时呢，挪威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巴罗尔和挪威国际特赦组织主席也将参加集会发表演说。那么在集会上呢，还特别邀请目击当时枪杀事件的两名挪威登山者格尔里斯夫约德和简阿夫安德森向民众介绍中共枪杀逃亡藏人的全部过程。那么另外呢，华盛顿的藏人协会也于本月20号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强烈谴责中共军警枪杀无辜的藏人的暴力行为。来自纽约、新泽西、波士顿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参加了抗议集会。那么瑞士与列支斯坦藏人协会也强烈谴责中共边防军枪杀藏人的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该协会也于本月17号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瑞士联邦议会以及瑞士各媒体发出新闻声明，详细阐述了由73名藏人组成的逃亡队伍在翻越藏宁边界琅勃拉山口的时候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其中2名藏人被打死，10多名孩童被当局拘捕，30多名藏人下落不明。国际性民主团体非正式国家与人民代表组织本周一也发表声明，请求联合国直接出面敦促中国当局对这次枪杀事件作出解释，公布死者名单，并且释放当时扣押的至少10名儿童，同时禁止中国边防军人今后再向西藏难民开枪。那么另外，在印度坚地港城的西藏学生也于本周四在当地举行了烛光集会，抗议中国边防军枪杀藏人。同时呢，荷兰的外交大臣伯特强烈谴责中共军警的行为，并且表示本周四在北京召开的欧洲人权对话会，他们已经向北京提出了有关枪击事件，并且敦促中国严厉处罚枪击藏人的军人。那么伯特还指出，荷兰人权高级专员将于今年12月访问北京，届时将会以上述枪击事件作为主要的议题进行讨论。
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证实，他和其他16名藏人从西藏首都拉萨逃亡到印度的途中，于本月8号晚上在西藏日喀则地区遭到了中共公安的包围。当时他由心掏出了中共的魔掌，并经过艰难的跋涉后才安全抵达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但是其余的藏人全部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消息人还表示，被拘捕的16名藏人中有6名西藏安多人和2名内蒙古人。另外一名消息透露人也向本台表示，他和一名藏人于今年9月份在石兔月经时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在他被遣送的当天晚上，中共公安又逮捕了28名流亡藏人，目前他们被监禁在西藏日喀则拉孜县监狱中。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周一16号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今年5月23号，一名叫突天桑颠的僧人从色拉寺突然消失。那么他的僧友透露说，平常突天桑颠在其僧舍中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相片以及西藏国旗等。中共驻色拉寺工作组命令突天桑颠拿下所有被中共视为非法的供养物，但他不畏惧地向中共工作人员回答说，这是他的自由。那么此外，他还涉嫌与色拉寺和拉萨街头墙上张贴的西藏独立传单有关，因此他在今年5月23号被中共警察秘密逮捕。截至今天，他被关押的地点还没有任何消息。突天桑颠今年呢年仅19岁，出生在西藏康区石曲县，之前是石曲县麻格寺的僧人，4年前转往拉萨色拉寺卡扎康间继续学习佛法理论。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时报于本周一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会议大厅中，为西藏殖民学者、政治家、哲学家巴瓦喷措王杰的自传《藏人革命家藏一版》进行了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邵耀伟新书进行了节目。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布切在仪式上表示，这本书籍的出版对西藏历史有极大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我们应该加强宣传巴瓦喷措王杰的哲学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独特见解。 藏东仁波切还高度赞赏了巴瓦彭措王介石一名伟大的西藏学者和政治家，他的这种思想也代表了西藏民族的文化力量和伟大精神。因此藏东仁波切鼓励西藏年轻一代能够认真学习巴瓦彭措王介的哲学理论。西藏时报主编龙日佳在仪式上介绍，出版巴瓦彭措王介的自传藏译版的主要目的是强调，为了进一步深刻理解有关中共强行占领西藏、破坏西藏人民的悲惨历史，以及巴瓦彭措王介所构思的民族自治观点及框架，对目前的藏统接触和西藏寻求高度自治提供了参考等。西藏学者巴瓦彭措王介的自传《藏人革命家藏译版》是由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藏文秘书琼慈仁翻译，西藏时报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出版。该书的全部资金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提供。
从本月13号到15号，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的第5届西藏小姐选美赛中，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佳丽·茨什琼达夺得桂冠。夺得2006年西藏小姐亚军的是来自加拿大的汪久贝姆，以及夺得季军的是来自尼泊尔茨典仰宗。上周日15号晚上8点举行的2006年西藏小姐选美总决赛上，吸引了上千名达仁斯拉民众参加。参赛佳丽呢，通过现场的自我介绍、长袍与民族服装、走秀表演和展示个人才艺，以及与评委之间的问答，获胜者呢正式揭晓。与以往不同，这次为前3名佳丽分别以冠军、亚军、季军3项殊荣颁发了桂冠。获得2006年西藏小姐的茨什琼达将其10万印度卢比奖金中的5万卢比捐献给了西藏小姐主办单位，支持下一届西藏小姐选美赛。那么夺得亚军的来自加拿大佳丽汪久贝姆将所获得的奖金5万卢比中2万5资助给2007年西藏小姐，另外的2万5呢捐赠给了他的摩苏里母校。获得2006年西藏小姐季军的来自尼泊尔的茨典仰宗将其2万5卢比奖金呢全部捐赠给了达仁斯拉西藏难民接待中心。那么获得2006年西藏小姐的茨什琼达接受本台采访时呢强调，今后呢她最大的目标就是参与营救第11世班禅喇嘛隐遁雀吉尼玛的活动。她强调，西藏小姐选美赛呢就是向世界宣布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青年歌手普贝蒂南京演唱的《卡珍分手》。歌词大意是：今生只想和你一起度过，人生就像春天的花朵，随着时间的变化渐渐枯萎消失，随着时间的增长你我感情逐步加深，但命运却让我俩分手。你对我的感情我会永远记住在心里。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人。